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旅行啊、探亲啊，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在那里呢能够有机会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就会听到神是怎么在他们的生活圈里面在爱护他们，在帮助他们。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通过他呢让听众朋友听到一些关于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3位。其实那时候有点害怕，一方面不太熟，二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的一段话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神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学校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它是一个基层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神同在，有神在我们学校设立宝座，那我们工作就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才单单3个老师，我们就自己找时间一起读经，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带导。虽然在10年前我们都彼此都是陌生的，经过了10年这样子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老师？
学生大约有2、3千个，老师将近有100个。
哇，刚才你讲的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就是你们要在学校里面借着你们的这3位基督徒姐妹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为神设立宝座。你们很希望神能够进到你们的小学来祝福这些小孩子还有他们的老师，是不是？
是。
那你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做法以至于神能够进到学校里面来祝福学生跟老师呢？
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分别为圣，找出一些时间我们一起为学校代祷。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依靠那位神，我们都相信带来的果效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非常的奇妙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带导，有很多彩虹妈妈进来与我们同工，甚至我们学校3年级跟4年级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这些孩子接受彩虹妈妈的生命课程。
哇，真的好奇妙。
是，
原来是只有3个人，后来又来了一群姐妹来帮助你们。
是。
那他们的来到就是对你们而言可以说是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人数很少，但是我们还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要维持聚会，不要停止。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那样一个感动，设立了一个团契。那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彼此带导。
你们具体上 祷告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向上帝求什么？你可不可以举出两三个实例来，好吗？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会一起先唱诗歌，那也会为彼此的需要带祷。那在班级上面有特别需要服侍的学生，姐妹们会提出来，那我为他们带祷。那还有其他的，虽然没有在我们团契的肢体，有需要特别关心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他。
通常比较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基层工作，因为我们是最能够去遇到、最能够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个状况。像台湾现在离婚率很高，很多孩子，尤其是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常常我在一年就会遇到好几起，他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我有一个团契的姊妹，她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我的榜样。她遇到一个孩子，是她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了，爸爸在监狱，剩下奶奶在照顾她的孙女。这个奶奶她只能就是捡资源回收来维持生活。这个团契的姊妹呢，不仅供应这个孩子的一些需要，比如说买一些文具她需要的东西，还帮她寻找资源，包括附近教会的免费的课后的服务，那帮他找社会局的资源，甚至看看有每个月有什么样子物质或是金钱的提供。我就看到这个姊妹在陪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是有时候会到别人家里面会走失，那奶奶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他。那这个孩子之后在教会稳定的聚会，有教会的老师陪伴他。他现在到了国中，他很健康，也很开心，也很持续的在教会聚会。
哇，
那我就看到这些姊妹的一些付出，我们也跟着要学习。
是的，三位姐妹聚在一起，都是老师为学生祷告。祷告真的有用吗？你们有经历到你们向上帝特别为某一位学生所做的祈求，上帝有垂听，有特别来帮助这个孩子吗？
我们班6月初转来的一个罕见疾病的孩子，他的罕见疾病呢是台湾有十例，已经其中6个已经不在人世间。那这个孩子是完全不能受伤，而且他有严重的弱视，所以我都战战兢兢的，我每天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团契的肢体呢，也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真的很不巧，是他在要放暑假的前一天，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踢球，那个球呢刚好打到他的头，他的头是前一两个月才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碰撞，里面有那个淤血，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太孱弱了，没有办法开刀。他转来这个学校，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提醒我，这个孩子是不能受伤的。结果我知道他被球踢到之后，我实在当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哭，哭不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肢体，我就发了一个 line，请我的学校团契的姐妹帮我代祷。感谢主，那个孩子他的伤势没有非常的恶化，一切呢都在神的帮忙之下，这孩子没有什么事了。之后他还在 LINE 里面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什么事了，你放心去美国，我很好，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你是我最爱的老师。”之后我的同事，我跟他说没有什么事了，他告诉我，他看到 LINE 的时候，他正在洗碗，他有两个很棒的女儿。那他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
哇，哇，真的很感动
是。
啊！哇，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上帝有借着您这个小小的团契，给别人带出一些感动，一些鼓励吗？
我常常回去跟我先生分享我在团契的一些事情，那也有一些事情也请他代祷。 那他其实心里面还蛮羡慕的。于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告诉我他也想在他的公司成立团契，因为他服务一个私人公司，那外面的私人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每天事情都做不完，常常也要加班，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竟然就成就他这样的一份感动。于是他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团契，利用每个礼拜的一天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唱诗歌，分享神的话语，彼此带到。
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您。
我今天有跟我先生分享我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你不是去美国玩吗？怎么跑到电台去受访问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非常谢谢这样的机会。
非常感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这个访谈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饭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 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在美国，一谈到领导人的特质的时候，大家一致公认，一个人的品格要比他的能力、知识还要重要。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培养出好的品格来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她的看法。
教养孩子是一本难念的经，我想每个做父母的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依靠神的力量和智慧来教养孩子。每一个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的品格决定他们的一生，因此塑造孩子的品格就成了一项艰巨和伟大的使命。我和一位基督徒姐妹每个星期都要找机会聚在一起祷告，其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就是为我们孩子的品格祷告，如何有效地教育和培养孩子的优良品格呢？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还要针对他们每天犯的错误一起学习圣经，使他们学会按照神的意愿生活，从而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依靠神的智慧、圣经和神的力量祷告来培养孩子品格的。有一次，儿子和女儿在一起玩积木，开始争吵起来，我走过去叫他们停下来，让弟弟先来解释为什么要争吵，然后姐姐也来解释。原来弟弟想要姐姐的花样积木，可是姐姐说还没有玩完。我便问孩子们，谁知道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现在都去拿自己的圣经吧，找找看圣经让我们怎样去做。我们家的事总是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儿子说，我找到了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女儿也说，我也找到一个，不要忘记行善和与别人分享你们的一切，因为神会对这样的祭物感到喜悦。希伯来书13:16。我恳切地问孩子们，你们吵架会让神喜悦吗？孩子们一同说，不会。我心平气和地说，现在你们知道应该如何做了。弟弟应当和气地问姐姐是否可以玩花样玩具，姐姐可以说再等一会儿就给你。我这样说过之后，让孩子们对彼此重复我的话，并且说，如果你们也会这样去做给彼此，就可以继续玩积木了。孩子们一致赞同。在他们重新开始玩之前，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向神祷告。我又为了鼓励孩子们听神的话，接受妈妈的教养，还提出带他们去动物园。孩子们都高兴地抱着我说，谢谢谢谢，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在培养和教育孩子良好品格的过程中，适时机的惩罚也很重要。再来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们喜欢挑剔，而且很不容易满足。 他们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自己喜欢的，就回来向父母要。我的孩子也是如此。女儿有一双棕色的皮鞋，穿了没有多久，有一天她从学校回来对我说，妈妈，我们班上某某某的粉鞋比我的棕鞋更好看，你买一双粉鞋给我好不好？我把女儿拉到怀里说，你的鞋子没有穿坏，妈妈现在买新的给你是浪费。神在圣经里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我告诉女儿要做神喜乐的事，但是女儿有困难接受我的建议，还坚持要我买新鞋给她。既然这样，我就决定惩罚她。我告诉女儿，你已经知道这是对的事情去做，仍然做错误的选择。那么，我今天就只带弟弟去朋友家玩，你回自己的房间去祷告吧，好好想一想。晚上我回来后，女儿主动找到我说，对不起，我想好了，我不要你再买新鞋了，我愿意做神喜乐的事。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为她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自豪。从那以后，我总是用这件事情来提醒她，效果很好。我在孩子五岁多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每天抄一段圣经上的经文，他们一直到现在都坚持下来，并且受益匪浅。圣经是来自神的智慧，祷告借来自神的力量，我们人力实属微薄，教育和培养神所喜爱的具有优良品格的孩子，关键在于父母是否有意识的用神的智慧，借神的力量而行。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 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的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膏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啊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与国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那。这扫罗一听，嘿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我。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啊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呢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呢。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他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约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民违天意，上帝不拔选民骄。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 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圣经的一位作者，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赞美神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如果一个国王要仰望神，何况您和我？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使得我们更加认识耶和华神，从中得知他为什么要做我们的亮光、拯救和保障。
诗篇第31篇。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喝。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3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5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 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 我照常为虚弱的他抹身。突然他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他。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 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With evil desire, scoff at the promise once made. Where is the coming foretold long ago? Where are the trumpets and where are the clouds? And why are the dead still in their graves? They have forgotten that long, long ago, God with the word all things made. By that same word present heaven and earth, wait for the fire reserved for the judgment and final destruction of ungodly men. Jesus is coming, on the clouds he will ride like the wind. Yes, he is coming, to some as a foe and to others as friends. In Christ will rise first, and we who still are alive will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join with the angels on high. A day to the Lord is like thousands of years like a day. His deepest desire is for all to repent. Patiently waiting, not slow in the keeping, the promise will surely soon be fulfilled. The day of the Lord,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comes with a thunderous sound. The holy invasion with Christ in command, floods from the heavens with trumpets resounding and angels proclaiming. Jesus has come, Jesus is coming. On the clouds he will ride like the wind, though yes, he is coming. To some as a foe and to others as friend. The dead in Christ will rise first, and we who still are alive will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join with the angels on high and join with the angels on high.
Angels on hig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